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看摩登家庭学英文，我是主播 Michael。好，那今天呢，咱们仍然是回到非常有趣的美剧《摩登家庭》中来啊！我发誓，这是今天最后一次录了，因为已经录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了，不是说错话，就是耳机不小心撞到麦克风上，不行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我这是说给自己听的。那咱们今天讲到的呢，这个是第三季的第一集啊， Season What Happened to Me 啊， Season 3 Episode 1。 那讲到的是 Luke 一家呢来到了这个叫 Wyoming 的一个叫 Dude Ranch 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类似于中国的农家乐吧，你可以在这儿体验乡村文化、牛仔文化、骑马射箭啊，不是射击，骑马打枪，对吧？能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呢，今天咱们看到的这小段对话发生在Luke 和他的舅舅 Mitchell 他们两个之间。那我们知道 Luke 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小男孩，非常可爱，而 Mitchell 呢是一个同性恋，所以说在这个小男孩和这个同性恋他们之间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男人，但其实他们内心深处呢是有那么些根本上的不同的。所以说在对待一些比较男性的一些或者说比较男孩子气的一些事情上，他们就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分歧。那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一个firecracker 的一个处置的问题。那我觉得这段对话呢非常有意思，也特别能够揭示出两个人性格的非常不同的特点，也能揭示出两个人性格中的那种矛盾。好，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咱们先来听一下今天的原音重现。
Got this new firecracker, and I can't decide what to blow up.
Oh, Luke, that's dangerous.
I know. That's what's fun about it.
I don't get boys. What is so great about destroying things?
It turns stuff into flying chunks of stuff.
Okay, no, give it to me.
Fine, I take it back. Not that fun.
好，那我们听完了原音重现呢，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它的内容啊，都说了些什么。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今天想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或者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希望这个小小的一个点能够给大家的英语学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Alright, 那第一句呢是 Luke 说的。Luke 说 ,I've got this new firecracker and I can't decide what to blow up. 他说我搞到了 ,I've got, 或者我得到了，我有什么呢 ?This new firecracker. Firecracker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鞭炮了。搞到这个新的鞭炮。And I can't decide what to blow up. 我不能够决定什么事情呢 ?What to blow up. 这个里面呢 ,blow up 指的是炸掉啊，这个意思。那 Luke 说了这么一句话，那我们重点今天要看到的就是关于 blow up 啊这样一个词组。那其实大家如果回忆一下的话，在我们的英语的表达中，在我们的英语短语中经常会出现一个动词然后加上一个 up 这样的一些动词短语。那比如说 eat up, clean up, wait up, cut up, listen up, times up, 当然 times up 不算是短语了finish up, break up, 等等等等，特别多带 up 这样的一些短语。那其实这些短语它们有没有共同之处呢？我相信对大部分同学来说，在学习这种动词短语的时候更多的方法就是死记硬背，也就是我们老师在接受教育的时候老师所说的，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啊，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就记就好了，它就是这么搭配的，这叫固定搭配啊，固定搭配，一句话就把我们内心中燃烧的那团求知的欲火给浇的呲呲作响哈，固定搭配。什么叫固定搭配？那从小我就是一个求知好学的臭不要脸的， 求知好学的这么一个小少年，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怎么固定搭配，为什么是固 为什么固定这个，为什么不固定别的，为什么不是，为什么是 eat up 不是 eat on， 对不对？那为什么是这样的？那就好像说那为什么日月这两个字要这样写。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那日月那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对吧？从那个日太阳和月亮的形状来的。那既然中国有这样的文字，都有这样的一个渊源，为什么英文没有呢？难道英国人或者说西方人他真的那么傻吗？难道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就那么缺心眼吗？我觉得不是吧。那比如说咱们字母 ABC 哪来的，那就是古希腊文字演化而来的。那 A 那其实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个阿尔法，这个古希腊文古希腊字母。那 B 那其实就是 Beta。 那为什么阿尔法会变成 A 啊， Beta 会变成 B？那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是有一些故事的，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些故事的。那为什么在咱们在追踪溯源来讲，那为什么阿尔法就要写成那样的一个样子？那为什么贝塔要写成那样的一个样子？我相信肯定不是当时这个古希腊人，在一起聚了一圈说，来哥们们，咱们讨论一下这个阿尔法，或者说第一个咱们产生的，咱们今天决定第一个字母应该怎么写。于是呢他就随便画来说，那行大家通过一下吧，大家挺好挺好看的，他举手通过就这样了。我觉得一定不是这样的，那每一件事情它背后一定是有它的原因，一定是有个小小的故事的。那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up 到底是怎么回事，包括我们经常还看到的另外一个啊动词搭配时候经常见到的一个小副词叫做 out， 比如说我们听到 hear me out 啊，或者是 fight out， 或者是Tired out， 还有一些美国小青年经常用的 Weird out。 那这些 out 在里面又是什么意思？那它跟 up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那这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要讲的内容。那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去翻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些词典啊，一些字典，比如说牛津韦氏，你会发现其实 up 和 out 它们两个都有一个释义啊，在很后面的地方你会找到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一个释义，它表示 completely 完全的完整的。那这个就解释了我们在单词这个词组固定所谓的固定表达中它为什么出现在那儿了。比如说我们先说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词组 eat 啊， eat 本身呢是吃的意思，那 eat up 是什么意思呢？是吃光的意思。所以说你看 eat 吃，那 eat completely 是不是就是 eat up， 就是吃光的意思啊。所以说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 eat all the food up，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说把所有的食物全部吃光，那么 eat up 自然就表示吃光的意思了。那再比如说 clean 本身表示打扫房间的意思，那 clean up， 那这个时候我不说大家也能够体验到体会到Clean up 是一种什么感觉？是把房间彻底的打扫一遍。所以说，过去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有同学问我说：“老师 ，clean 和 clean up 有什么区别？”那我其实我听到有一些，甚至是我觉得是大师级的英语老师，或者说是一些翻译啊，他都会说，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他这个 clean up 加在一起语感会更好，那更口语化一些。其实道理并不是这样的，是因为 clean。本身表示清扫，它并没有强调清扫的结果，而 clean up 它强调了清扫的结果，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怎么样打扫干净。而 clean 本身就是你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你去 clean 那就是说你把这个动作做到，你更强调的是做动作本身，而 clean up 更强调的是做动作不但要做，而且时间过程要完整，要有始有终，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今天请大家记住了，首先我们记住 up 它表示 completely， 并且呢这个 completely 它更倾向于哪一种 completely 呢？等会儿咱们对比就知道了。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单词词组，下一个词组叫 beat up。 那 beat 本身表示打的意思，那 beat someone 其实你听到这个之后就打了某人，对吧？那可能是给他一拳，也可能是踢了他一脚，那这个程度不好说。那如果说是 beat someone up，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胖揍了一顿。sorry 咳嗽了一下，那就表示胖揍了一顿。 所以说这个 beat up 为什么就是胖揍呢？因为 beat 本身表示打， up 表示 completely， 那这个 completely 大家注意了，表示的是时间过程的完整啊，要有一个开头的先过去，你是不是谁是谁，对吧？然后先给他一拳，他喊疼的时候再给他几脚，然后把他撂倒在地上。哎，这么好，这么专业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打的非常完整，那就是把他碰打了一顿啊。这个其实更多的是关于你打的时间的过程那个完整性，而不是说打得多狠啊。 beat up， 你可以把你的儿子 beat up 一顿，你也可以把你的非常讨厌的人 beat up 一顿啊。所以说这个 beat up 就表示胖揍胖打一顿。好，那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已经基本对 up 这个小词的感觉那是越来越强烈了啊，觉得这个眼前的一幅景象就越来越清晰了。那咱们再来看下一个词组，比如说 cut up， cut up， 那 cut 本身表示切啊，切，那切开，比如说有个东西我要把它一分为二啊，切开，那这个时候呢我用的是 cut或者是 cut off， 比如说我要切断一个线啊，可以叫 cut off。 那如果我要把一个东西彻底的切碎，那这个时候就是强调一个时间过程的完整，我要把它完整的给它全部切开，那这个时候后面只需要加上一个 up 就可以了。那这时候 cut up 就表示切碎的意思。那你注意了，这个 up 并不是为了所谓增加语感，为了让它听起来更加口语化，而是强调了一个结果，让它切得非常碎的这样的感觉。如果只是一个 cut， 它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没有人会理解到你说的 cut 是 cut up 的意思。再来，我们年轻男女生经常经历的一个 break up， break up， 那 break 本身表示毁坏分开的意思，那么 break up 是什么意思？是说你们比如说一对男女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争吵，激烈的思想斗争，激烈的分分合合，最终他们决定算了，我们还是不合适， let's break up。 那这个时候这个 break 后面加上 up 表示的是经历过了这么一系列的东西，那咱们彻底的完整的在时间和过程上彻底把咱们的关系做一个了断， break up， 结束这段感情。好，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大家对这个 up 这个小词以及关于它的一些短语已经有了一个理解。那这时候同学举手说，老师不对，为什么？那比如说 go up， 那朝上走，再比如说 climb up 或者说 sit up， 那他们表示的不是这意思。这个同学一个大嘴巴子扇过去是吧。那这个呢，我们讲的是一个 up 最基本最简单的一个含义。那 up 当然了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简单的含义，是我们最了解的含义，就是朝上的意思。那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 go up 啊，这个 go up 就是向上走，那 climb up 向上爬， sit up 坐起来，那 look up 朝上看。那当然除了这些具象的朝上的 physically 朝上的这种含义之外呢，其实 up 还有一些表示抽象的，那这我们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了。比如说 talk somebody up， talk somebody up， 说某人朝上，那这是什么感觉啊？就是去让说某人好话的意思，去让某人听起来更像一个好人啊。比如说那个男生女生谈，怎么这么来举这个谈恋爱的例子，因为想不到别的，满脑子都是谈恋爱， sorry。是不是失态了？刚才没事。 talk somebody up， 那 talk 本身表示说，那 up 是朝上。比如说紧张了哈，比如说一个男生女生谈恋爱，那这个男生呢，这个女生不是很喜欢这个男生，那这个男生于是呢就去贿赂这个女生身边的朋友，说你们多说点好话，多美言我几句啊。那这个呢就是 talk me up， would you guys talk me up please，I'll do whatever you want me to do, just talk me up， 那只要说我好话怎样都行。那这个 up 在这是表示一个抽象的向上的一个概念再比如说我这个男生终于鼓起勇气向这个女生表白了， after 这么多天的 talk somebody up， 他终于鼓起勇气了， 那这个时候鼓起勇气，那鼓起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把勇气给立起来了啊，朝上立起来了，勇气是朝上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用到的是 get up the courage， get up the courage。 所以说 up 也有这个朝上的含义，当然我觉得这个含义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也是能够比较容易理解的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刚刚讲过的这个 up， 它表示完结completely， 但是字典中呢并没有对 up 和 out 这样两个小副词进行一个区分。比如说那 hear me out 和 fight it out 或者是 weird out 或者是 tired out， 那他们为什么是用的 out 而不是 up？ 那既然 out 和 up 都表示 completely， 都表示完整，那他们之间为什么不可以互相互换？那为什么又分成了两组？那这时候我相信答案一定不是固定搭配。那既然咱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原因，那咱们继续找原因就是了，对吧？那刚才我说的这个 up 它表示的是完整啊，完整，但是它更多强调的是时间和过程上的完整。比如说 eat up， 你要慢慢慢慢吃，然后把这个东西全吃掉啊，第一个菜，第二个菜，第三个菜，主食全吃掉，那这是一个时间和过程的完整性。那 beat up， 先过去问叫什么名字，然后给一拳看看反应，然后再一顿胖揍，对吧？那这是一个时间过程中的完整性。而这个 out 它更多强调的是一个程度上的透彻性，或者说也可以叫做完整性。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 tired out， 它表示的意思是说完完全全的累得已经瘫软起不来了这种感觉。那如果你说你 tired， 那这个感觉就是说你挺累的，别人不会觉得你的程度是什么。那假如你说 I'm so tired out， 那别人就能理解你已经完完全全的这种身心俱疲的一丝力气都没有的这种疲惫了，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完整性。所以说 out 有一种痛彻心扉的啊，看破没有那么严重啊，看破红尘没有那么严重，总之就是一个程度上的完整性。那再比如说美国人经常美国年轻人经常说的吧，说啊 somebody is weird out，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比如说啊这个男生特别喜欢，又是这个例子，男生特别喜欢这个女生啊，这个女生呢是很正常的，这个男生呢在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可能做出一些不是很正常的举止啊，比如说跑到人家这个楼下去唱歌，对吧？那女生觉得神经病吧，这太不好，太丢人了，你这是邻居都认识你干嘛呀，这是，对不对？可能会这么想。那这个时候那这个女生我们就可以说 she's weird out。 那 weird out 这个 out 的意思就是说 weird 本身表示奇怪的，被感到奇怪，那她感到很奇怪，并且是一个 out 后面加上 out 表示她完完全全的被你这种奇怪 给奇怪到了，给吓到了。所以说在这强调的是一个程度上的啊，这个女生完完全全的被你这种奇怪给奇怪到了，彻底给奇怪到了，痛彻心扉，看破红尘，又是这样的形容词。那再比如说 hear me out， hear me out 什么意思啊？比如说还是这个男生和女生的故事啊，这个男生非要在这个女生楼下去唱这个歌，每天都坚持去，每天晚上九点钟人家一熄灯他准时到那出现，拿个吉他在那唱啊，女生把一扔个花盆，这男生第二天还来啊，绑着个头巾还来。那这个 hear me out， 我怎么能插到这个故事里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那比如说那这个女生说那不要来了好不好，男生说不，我喜欢你，我一定要坚持为你唱歌，这女生真的啊，真心你别来了，拜托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男生就是听不进去啊，他就觉得那我就是喜欢你，我就要做这样的事情感动你，我要感化你，感动天感动地，我要感化你。那这女生说 OK please just hear me out，请你真的就仔细听我说，我真的是不希望你来。Hear me out, please。那这个 hear somebody out 表示的意思就是说，请你就彻彻底底的听我说，你好好的听我说，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个里面 out 表示的也是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完整性，一个透彻性，就是我所说的痛彻心扉，看破红尘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相信通过这个对比，大家对这个 out 和up 这两个小词儿啊，如果你在之后在所谓的固定搭配啊，如果你在看到的时候啊，你就不应该把它再理解成固定搭配了。那不妨看一下，那这个 up 它是表示什么含义？是否是表示上上， 啊，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时间过程的完整的这么一个含义。那比如说在你看到 out 的时候了，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out 一个最基本的含义表示在外面，比如说 go out, eat out, 它都表示在外面的意思，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了解的。那当如果这个表示向外的意思不 make sense 的时候，根本就不成立的时候，那你不妨来回过头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out 在这儿也表示completely 的意思，完整性的意思，并且这个完整更强调的是这种程度上的完整，也就是我说的再次强调痛彻心扉看破红尘。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好，那我觉得刚才讲的东西稍稍有点多，咱们已经有20分钟过去了啊。那咱们今天这样吧，今天咱们先把内容这部分讲完，因为呢，马上接下来讲发音的时候 ，Michael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太重要了。预告一下，我们要讲一个非常大家95%的同学都会混淆，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发错，或者你可能觉得这几个单词、这几个发音就是一样的发音的，这么三组6个发音，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时间原因，咱们下次再讲，下一期再讲。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下一期。那咱们今天先把内容部分完成。OK,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 Luke 说 I've got this new firecracker and I can't decide what to blow up. 他说我找到了这个新的这个鞭炮，我并且呢没法决定我要炸点什么，这个 blow up。 那咱们刚才知道了这个 blow 本身表示炸的意思呢， up 表示一个完整性啊，过程时间过程的这么一个完整性。所以说他不光要炸，他还要把这东西给怎么样炸没炸掉啊，咱们中文所说的炸掉。这个调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就强调这个完整性。那你炸啊，炸，不知道结果，炸掉，没了，对不对？所以说中文呢也有这样类似的一个用法。OK, 那 Mitchell 紧接着说 ，Oh, Luke, that's dangerous. 他说 ，Luke, 这个东西太危险了 ，dangerous, 非常危险。那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dangerous 里面的这个 G 的发音，就是我们下堂课要给大家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发音之一。Dangerous 啊 ，dangerous。如果你脑海中不能立刻的反映出它的音标是什么的话，那恭喜你，下堂课你必须要听了哈。如果你能立刻的反映出，那我再问你，跟它类似的音有几个？那这时候你还需要反应的话，那恭喜你，下堂课你也需要听。OK, 总之，我相信大部分同学听一听下堂课，一定是收获非常大的啊。又是一个广告哈。然后这个时候 ，Luke 继续说 ，I know that's what's fun about it。我知道啊，我知道很危险啊。That's what's fun about it. 那这个就是它的乐趣之所在啊。That's what's fun about it. 那这个 it 指的是炸东西这件事情。What's fun about it? 什么是关于这件事情好玩的？那就是说我知道。那这个呢就是这件事情的好玩之处。那在这儿呢想简单解释一下这个 fun 这个单词 FUN 和这个funny, 他们两个单词之间一个小小的区别，其实之前讲过了。那 fun 呢更多的强调的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我们去形容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可能是爱好比较多，那性格比较好，你跟他在一起待着呢不会感觉无聊，不会感觉无趣。那 funny 的意思是说比如仍然是形容一个人的话，可能是说这个人他比较搞笑，比较滑稽，比较会讲笑话。但是他这个人是不是 fun 啊？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会讲笑话的话，通常来说他也是一个 fun 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也就是 funny 更多的强调的是这种滑稽搞笑。比如说我们老友记里面的 Chandler, 你可以更多的说他是 funny, he's a funny guy, 他很搞笑。但是你说的是不是一个 fun person, 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当然他也是个有趣的人，但是我们的侧重点在于他更多的是特别爱讲笑话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用 funny guy 去形容他，我觉得是更准确的。那这是他们俩的一个区别。紧接着 Mitchell 说 I don't get boys, I don't get boys. 那这个 I don't get boys, 这个 get 可不是得到的意思了。 Mitchell 说的是我不能够 get boys, 我不能够理解男孩。 那这里面我们再次体验到了这个 get 这个小词的万能词的威力，作为一个万能词的威力。那之前我们讲到了 get out of something 表示脱身某件事情啊，不想理某件事情啊，我要脱身，我要从这件事情走出去。那这个 get out of something 就表示脱身的意思。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 get 呢，它表示理解的意思。 I don't get boys 那其实 get 这种类似的用法非常多，那今天又加了一个，就是表示 understand。I don't think you guys get me. 我不认为你们理解到了我说的话。那这个 get 就表示 understand，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法。你想在这如果你说 I don't understand boy， 就显得有些奇怪，对不对？过于的文绉绉了。那 get 既好用又好说，并且非常地道，所以说强烈建议大家把这些非常好的这些尤其是这种高频词、小词、万能词集三个属性为一身的，那 get 非 get 莫属了，对吧？在其他的比如说 have take、之类的这种，我们看到的时候还会告诉大家。那 get 请大家、再次强调，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I don't get boys 表示我不理解男孩。不理解什么呢？ What is so great about destroying things、What is so great 有什么好的？What is so great? 有什么这么棒的呢？ About 关于什么事情呢？ Destroying things 关于摧毁或者说关于破坏某个东西，这件事儿有什么好玩的呢？这个时候 Luke 说 It turns stuff into flying chunks of stuff。 这里面 stuff 表的是一个泛指的东西，它是说Turn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这个短语表示的是把某件东西变成某件东西的意思。他说 it， 那在这就出现了一个、指代现象，这个 it 指的是前面这个、destroying things、或者是 blowing up things， 那炸东西这件事情。那炸东西这件事情能怎么样呢？ Turn stuff 能够把东西变成什么呢？ intoflying chunks of stuff， flying 飞着的 chunks of 表示碎片的，飞着的碎片的东西，或者你可以反过来翻译飞着的东西的碎片、chunk 在这表示的是碎片的意思，碎片或者块的意思。那很显然、它指的是东西的这个被炸掉之后形成的那些碎片。所以说 Luke 说 it turns stuffinto flying chunks of stuff。 大家等会儿去听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感觉一下 Luke 那种作为男生的那种小骄傲，那种小自豪，那种、充满了期待的那种小感觉哈，演得非常到位、It turns stuff into flying chunks of stuff， 还特别牛的感觉。你看我这厉不厉害，能把这东西变成碎片的东西、东西的碎片。 OK， 然后呢这个时候 Mitchell 说 OK no no 不行不行，那行那不行不行，那什么意思啊？就是 OK 我知道了，那不行，这件事不行。 Give it to me， 给我啊，这个 it 显然指的是这个 firecracker， 把这个鞭炮给我。这时候 Luke 不高兴了，他说 fine 啊，你听他的口气， fine 本身表示好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示一个同意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在这儿我们听他的口气很显然说的是反话。好吧 fine OK I take it back， 又出现一个指代。那这个 it 指的是Luke 在我们这个文章之前、我们听到的这段对话之前，他、去违心的去称赞了 Mitchell， 说你是一个非常好玩非常 fun 的一个 person， 我很喜欢你。那他这个时候他又说 I take it back， 那这个 it 指的就是刚才他所说的这番话。那我要把这番话拿回来，那咱们中文你就可以理解成我当我没说、我看错你了这么一种感觉、I take it back。 那在这儿我想顺便提一下，还有一点时间哈，我想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们同学在、学习英文口语、重点是学习英文口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学到了这个 I take it back，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达，表示 OK 当我没说我反悔了、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很多同学在读或者在听的时候呢，听到这个 I take it back、能够理解它的意思、但是并没有把它跟你的语言系统中的某一句中文对应起来。那这就导致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当你后续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到、当我没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会仍然按照当我没说啊这句中文啊去给它逐词翻译，或者用当我没说作为关键字，在你脑海中去搜索它所对应的这个英文结果。那这种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这样一种思维模式的话，那大概率你是找不到 I take it back 这句话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做个准备工作，就是把这个 I take it back 给它加上一个标签，这个标签用来干嘛呢？用来在我们之后想要使用到它的时候，能够迅速的把它从我们的脑海中给拎出来啊，能有一个类似于目录的这么一个设置。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准备工作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比较好的表达，比如说 I take it back， 你看到了之后你懂了，那懂了只能说是这个已经是你的听力词汇了，那你怎么能把它变成你的一个口语真正的使用的这么一个口语词汇？那这个过程中我这个中间是需要做一点工作的。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语言系统中，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在你的语言系统中，在注意了，又激动了，注意了，那在这呢一定是在你的语言系统中啊，给他找一个对应。比如说啊，我这个时候看到这句话了啊，以我自己为例啊，比如说我看到这句话了 I take it back， 那我这时候想，哎 I take it back， 我要留意一下，我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啊，我看一下，那我就会说，好吧，我收回我说的话， OK， 很好，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我收回我说的话。但是注意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其实我在日常表达中啊，就我而言，我不知道其他人，但是就我而言，我的语言系统中从来不会出现我收回我说的话。我跟我的朋友不会这样说话，我跟我的家人，跟任何人，陌生人都不会这样说话。我顶多会说一句当我没说，那这才是我真正在我的语言系统中使用到的表达。所以说当我想跟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我脑海中浮现出这句中文的时候，当我的英文思维还没有形成，我需要用中文做一个桥梁的时候，我想到了，哎，我想对这个外国朋友说，当我没说是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啊。除非你能想到啊，当我没说就等于我收回这句话啊，那我收回这句话，我知道是 I take it back。 所以说你需要这样一个转化。那莫不如在什么时候呢？在你记忆这个词组的时候，在你记忆这个表达的时候，你就直接把这个英文表达，你新学到的这个英文表达，和你在你的真正的日常使用的高频的语言系统中，把那个跟最精准的对应直接找出来，建立起这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啊，就像买东西一样，去除中间商啊，中间商没有什么差价，车价什么更低之类的那种，对吧？那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建立起来了一个联系。那这样的话呢，当你用中文思维，当然这是第一步啊，当你用中文思维去思考，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可能要求说 OK 大家英文思维，我们已经用中文思维思维了18年了sorry 又吹了个牛哈，我们已经中文思维思维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了，那我怎么就可能那么容易就扭转成英文思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所以说我们仍然需要中文思维作为一个桥梁。当你这个桥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这个桥梁拆除，才能形成英文思维。那很多同学在最后他没有形成英文思维，他说的也很好啊，不要紧，我觉得这个不是关键，这个不是表象，我们的表象是英文好就可以了，对吧？口语好就可以了，那至于后面是什么思维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呗，为什么要求那么多呢？我们又不是要真的去美国去生活，去英国去生活，对不对？大部分同学是不需要的，更多的是需要一种沟通，有效的沟通，甚至说可能就是工作上的沟通啊，浅层次的沟通。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第一步目标？所以说针对这个目标，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在你之后看到一个英文表达你觉得比较好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它错过，一定不要让它从你的指缝溜走，一定要把它拿起来，然后呢仔细找一找，在你脑海中搜寻一下你的语言系统中跟它精准对应、完美对应的这句中文是什么。那这样当你下次想说这句中文的时候，哎，相对应的英文那就很容易跟着这个思维对应的关系给它找到，而不需要进行像我刚才说的经过几手贩子的那种转卖，那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口语这样一个需要短时间高频率的进行找到你所需要的单词、搜寻单词这样的过程中你才不会显得那么的捉襟见肘啊，才会显得游刃有余，才能够对你下一步进行更熟练给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好，那这个是 Luke 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 Fine, I take it back。 那好吧，当我没说，那你看我就把它翻译成当我没说了。那你可以根据你的你可能有你自己的方言，或者有你说话的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把它翻译成你所熟悉的方式。他紧接着说 You are not that fun， 他说你没有 that， 这个 that 指的是这个 that 是一个形容词了啊，或者说是一个副词，到底是形容词还是副词啊，是一个副词。那 that 指的是那么的啊， you are not that fun。 那其实这个 that 你可以把它去进行一个强调啊， you are not that fun， 你没有那么的好玩啊，你没有那么的有趣，其实你这个人还挺无聊的，言外之意是。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了一个 fun 的表达， you are not that fun， 你没有那么有趣，你这个人还挺无聊的，怎么炸个东西都大惊小怪的，这有什么的啊，就男生做这件事情很正常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听到了 Luke 啊这个非常不开心的走开的这个脚步声。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啊口语的一些学习的小算是小心得吧，以及一些啊小方法，以及一些小知识点。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通过自己的思考内化成自己的一种学习方式，因为我觉得其实英语口语学习我觉得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坚持。那坚持呢，我们之前讲过心法，这个心法简而言之就是说，学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想，不要给自己设立目标学就是了，对吧？你只要花出时间去学就可以了。你设立一个目标说一年我要怎么样，那你达不到呢，对不对？达不到不学了吗？达不到自己很受挫然后就不学了吗？所以说不要有目标，不要有期待，只要学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具体的方法论，就是说口语我们过去呢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经常形成那种思维定式，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固定搭配，什么东西都是就是那样的，不要问为什么。那这是我觉得是一种老师无能的表现。那你解释不清楚，你说你解释不清楚，你不要说它没有道理，对不对？那比如说我现在就问你字母 A 是怎么来的，那请你解释。那我相信 99% 的老师，我并不是去苛责老师，而是我觉得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习惯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有的原因的。如果你真的想把它解决掉的话，那你不妨去深究一下它的原因，我相信你所花的时间所花的精力一定是值得的，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能够对你今后的学习带来更大的益处。好，那这个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那最后呢，音乐也停了是吧，那最后呢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呢，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对吧？那希望大家能够多点赞多留言多分享尤其要多分享，因为我发现最近好像好多好朋友好多我们的听友都在帮 Michael 分享我们的节目。那其实每次分享都会有很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会有更多的朋友看到。那对其实对主播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鼓舞了，就是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能让更多人能接触到Michael。 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意味着我的声音能够帮助到或者能够陪伴到更多的听友，那这个我会非常开心。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比较喜欢，怎么又说回来了，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收获的话，那希望你能够为 Michael 做点什么，那其实也就是点点赞多留留言然后呢帮 Michael 多分享分享，让更多的你身边的朋友看到，让更多喜马拉雅上的听友们看到 Michael 的节目，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算是有意义的事情吧。好，那今天就是这样。那最后再嘱咐一下大家嘱咐一下我们的新听友，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我会把你拉到我们的一个英语学习群中。今天舌头有点不好使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这个舌头转不过来我的微信号码是 MICHAEL 然后加上数字139。再说一遍MICHAEL 加上数字139。我的名字叫做中信 Michael 希望大家能够添加我，那咱们可以在微信上进行交流，虽然说我这个人比较懒呐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不要忘了下期咱们还要讲这个非常重要的三组六个发音，一定要不要忘了收听。I love my heart.